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神又跟你们来分享神的话。我们先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在你面前安静来聆听你的话。主，求你勾摸我的口，就能够从天上得到你的话语，能够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主，巴不得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听的讲的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叫我们真是单单的为你而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在纽约上周有一间很著名的大学啊，名叫 Cornell University。 那两年前靠着神的恩典，感谢主，都是我的大女儿可以啊考到这个大学里面去读书。这个校园呢风景非常美丽的啊，有山有水啊，还有呢有一些大桥啊，这些啊，不同的部分啊连在一起啊，学生们可以有一个美丽的环境在哪边来念书。那可是呢，在这些大桥的附近也是有一些学生他们自杀的地方。单单在这个学年里面有六位学生他们跳桥自杀，还有在今年的三月份，在同一个礼拜里面，前后两天里面有两件个案发生。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学生他们的父母肯定是多么的悲哀。他们把儿女们从小培养成为未来的这个精兵，可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些学生们一时想不开要自杀。那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虽然现在这个经济压力很大，我们也常常听到很多的忧郁症，可是我们做基督徒呢，我们可以啊热忱的为神而活。有人可能会问，这是真的吗？我们还可以为神的热忱而活吗？那今天我们来查考这段经文，就是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相信你们对这段经文也是蛮熟的。先知以利亚他是一个蒙神重用的仆人，在这个列王记上十八章刚刚记载他在一个加密山上怎么样为神打仗，胜过几百个巴利的先知。但是在十九章，在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怎么样从一个侍奉的高峰跌到深渊里面，这是可能的吗？原来这位以利亚呢，他是因着王后耶洗别对他所说的一句恐吓的话，他都起来来逃命，从北国的这个以色列逃到南国这个犹大的别示巴。不但如此，后来他在这个旷野里面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这个罗藤树下，他坐下来祷告神求死。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除去我的性命。这位伟大的以利亚，他怎么样会从这个高峰里面跌到这个深渊里面呢？他本来是怕死的，逃到别示巴，逃到这个旷野里面， 但是现在为什么他要求死呢？原来是有三个原因的。首先，在工作上面，我们看到以利亚他不要再做下去了，因为他对自己非常的失望，他觉得自己没有用。那我们知道起初呢，以利亚大发热心，他要服侍神，后来因为这个耶洗别的恐吓，他以为自己已经失败了，所以他对神说，耶和华，我已经做够了，我放弃了，我再做下去也没有什么用途。还有呢，以利亚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在灵性上面已经跌下来了，跌到深渊里面了。他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以前是凭着信心来度日的，但是现在呢，他是凭眼见的，他的眼目已经不在神的身上，他的眼目受环境的影响。所以在这个第三节里面，我们看到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他已经不再看神，他在看环境。还有第三方面，在体力上面，以利亚已经是筋疲力尽了，他在这个逃命的道路上面已经走了90英里，然后还在这旷野里面再走，走了一天，又渴又累又渴，怪不得他想要求死。那我们知道以利亚在这三方面所遇到的这个困难，也可能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发生的，或者是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会遇到很大的压力，我们不想再坚持做下去了，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侍奉上面已经没有以前的这个热情，我们不想做下去了，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出了一些问题，我们觉得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或者是我们的身上身体软弱，我们觉得我们人生很苦，我们没有这个愿望来活下去。虽然这样子，我们看到以利亚他求神把他拿出离开世界，但是我们要感谢神，我们的神不但没有听以利亚的祷告，他反而带领他出死入生。巴不得我们今天来思考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在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神的恩典在我们软弱的人身上是显而易见的。让我们来一起来看这位神他有三方面奇妙的作为。那首先我们来看神有他的供应，他的供应可以满足我们肉体上面的需要。神很清楚这个以利亚他当时的光景是怎么样的，神要先重建以利亚的他的体力。我们的神他很看重他的工人，甚至过于他的工作，所以神为以利亚预备各方面的需要，供应他两方面。首先他的供应是自然界的，以利亚他在旷野里面走了一段路，太阳晒很热，他也很口渴又饿，他有累，所以呢他要找一个地方来休息。还好他找到一棵罗藤树，在树下面他休息。 在人看来，这个罗藤树呢是很普遍的，随处都有，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其实呢，神早已经为这个以利亚预备这个罗藤树，叫他可以在树上面来睡觉，重新得力。那如果没有这棵罗藤树，我们可以想到以利亚是根本没有办法来睡觉的，有可能哪一天他真的是被晒死了。那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他必有供应，他必有预备。因为神顾念他的儿女们，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神的供应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要以为神给我们一些东西，我们就 take it for granted， 以为神是应该给我们的。我们不要轻看一棵罗藤树，因为这棵罗藤树可以让这个以利亚好好的睡觉，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在这个大自然界的里面，神是供应我们所需要的。还有呢，神也是透过这个超自然界的供应我们。在这个旷野里面，我们看到以利亚他睡了一段时间，忽然之间有位天使派醒他，叫他起来吧，起来来吃东西。那当以利亚他一睁开他的眼睛，他就看到一瓶水，还有炭火烧的这个饼。那这位天使他真是很有智慧，他很有爱心的，他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以利亚的头旁边，不但让以利亚很方便去拿这些东西，也可以吸引他求生的意念，叫他愿意来起来吸喝。那以利亚不但看见这个水跟饼，他更是看到神对他这个无条件的爱。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以前这个以利亚曾多次的在这个基利西旁边经历神奇妙的供应，甚至从无变有，但是现在呢，当以利亚一无所有的时候，当他还要求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位神还是顾念他，爱他，甚至差遣一位天使来服侍这个以利亚。不但如此，这位天使甚至让以利亚再睡一段时间，然后第二次来派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我们感谢神，他不但知道以利亚现在的所需要的，他也供应以利亚将来所需用的。当以利亚睡够的时候，当他吃够了，喝够了，当他有足够的体力的时候，他就起来走了40昼夜，终于走到这个何烈山。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供应是多么的奇妙。一方面我们可以信靠这位耶和华，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31节到32节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需要的一切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给你们了。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今天已经蒙神各方面的供应的时候，我们应该常常感恩。不但如此，在我们四周围里，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落在极大的困境里面，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压力很大， 可能是因为他们身体不安。那我们是否愿意被神所差派，好像那位天使一样，来去关怀别人的心灵，供应他们的需要呢？这位神不但有他的供应，我们看到他还有他的同在，他的同在可以满足我们心灵上面的所需要的。神不但供应以利亚体力上面所要的，也让他在灵性上面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当以利亚他的身体恢复健康的时候，他不再求死了，他还要活下去，但是呢，他是为了自己而活，他不愿意为神而活，因为以利亚已经失去了他以前那样愿意服侍神的这个热心，他已经放弃了他做这个先知的责任，他要提早退休。我们可以怎么样看到这一点呢？在第七节里面，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派以利亚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一个比较准确的翻译是，起来吃吧，因为你要走的路甚远。那到底以利亚他要去这个何烈山是神的旨意还是他自己的心意呢？我们先来看看到底何烈山是在哪里呢？我们看看这个地图，这个何烈山是在极南部的，原来它就是这个西乃山，这是以前摩西跟神谈话的圣山。所以由此可见，以利亚他一开始要逃命的时候，他要逃到这个西乃山，所以呢，他以为靠着他自己的这个能力，逃得越远，他就越有平安。怪不得当以利亚他一到这个何烈山的时候，他进到这个山洞里面，他就很安乐的来在里面住。所以以利亚以何烈山的山洞为他的避难所，他忘记了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所说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的随时的帮助。可见当一个人当他的灵性低潮的时候，他会远离神，单靠自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甚至他以一个山洞为他的避难所。那今天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也是躲在他的避难所，他的山洞里面，不愿意来跟随神，来侍奉神。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他失去了他起初爱主的心，也可能是因为他在侍奉上面曾经受了伤。但是无论如何，现在他只求过一个安稳的生活，他觉得来参加这个崇拜就满足了。这也是当时以利亚在这个山洞里面他的属灵的光景。可是神的旨意绝对不是要以利亚逃到这个何烈山。从神的角度来看，以利亚并不是一个在逃亡的人，他是一个逃兵，这好像这个约拿一样。其实呢，一个人有神的同在远比一个山洞更安全。这好像这个大卫他的生平一样，他的生平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因为神与他同在，一直的保护大卫。那虽然如此，我们看到神还是容许以利亚 逃到这个河烈山，为什么呢？是因为神要以利亚在这个河烈山上重建他的灵命，他要以利亚学会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神要以利亚在两方面来经历他。首先第一方面就是神的话语。以利亚在这个山洞里面，他觉得很安全，他不但没有感谢神救他一命，他也没有求神带领他下一步怎么样走，反而是那一位高高在上的这位神先来跟他交通。在第九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呢？很奇怪，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那为什么他反而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呢？难道这位神不知道以利亚他的心意吗？神当然知道他的仆人一举一动。其实呢，神要以利亚自我反省一下，到底他在那里做什么呢？到底以利亚他现在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呢？神要以利亚学会自己问自己，我在这里在做什么呢？神要以利亚好好的反省一下，他活下去是为了什么呢？那同样，有时候神也会容许我们在旷野里面走，甚至在旷野里面走40昼夜。神并没有离开我们，神一直的陪伴我们，然后呢，神才问我们，你在这里做什么呢？这样，神要我们彻底的知道我们跟神是离多远的，然后神再帮助我们回转过来。但是相反的，一个灵命成熟的人，他会常常自我反省，我在这里做什么呢？比如说，每次当我们进到一个电脑的网站里面，我们都应该思考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做什么呢？又或者是我们每一次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也应该来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我在这里做什么呢？我们是否要以敬拜神为最重要呢？还是我们忙在侍奉上面呢？我们在神的殿里面到底有没有经历到他的同在呢？那以利亚他没有回答神原来的问题，他反而埋怨神，控告人。他的回答表明他有两方面的缺点。那首先，他的骄傲。以利亚他先后两次的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可见一方面以利亚是要表扬他自己的热情，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要控告以色列民他们的不忠。但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其实呢，当时以利亚他自己的逃命就是他的不忠。还有以利亚他有他的无知。以利亚他以为他只是唯一的先知，他以为再没有其他先知可以一起同工。但是呢，后来神改正他，在这个18节里面神说， 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他真是无知，他以为他所想的是对的。那我们的这位神，他还要透过另外一个方法使以利亚经历到他的同在。他怎么样做呢？我们看看十一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神要以利亚离开他的安稳的山洞，再一次与神面对面的来亲近他，这样子以利亚的灵性才能够复兴。那耶和华本来可以在这个烈火中，在这个地震里面，在这个烈风中里面出现，但是呢他却是在这个微小的声音里面来表明自己。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让以利亚知道，他的作为不但是在满有威严的烈风中、地震里面、这个烈火里面才会出现的，他的作为还可以在微小的声音里面出现的。所以神要以利亚不但看这个环境形势，其实呢他要以利亚知道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所以当以利亚听到这个微小的声音的时候，他就用外衣蒙响链出来站在这个洞口。那虽然以利亚的眼目不能看到这位神，但是呢我相信他的心眼可以清清楚楚的经历到这位神。在这个列王记上十一节，十九章十一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这句话不单是向我们说不单是向以利亚说的，也是向我们每一个信徒说的。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我们在神面前也可以经历到他的同在，我们也可以在微小的声音里面经历到神的同在。如果我们的灵命要复兴的话，我们真的是要走出我们的山洞。我们要在这个山洞的口在哪边来经历这位神。那今天在我们的繁忙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经历神呢？除了读经、祷告、敬拜神以外，我们还可以侍奉神。我们要注意，我们要聆听神的声音，在这一切里面，神的都可以向我们说话的。当我们越是经历神的时候，我们的灵命很自然的就会被建立起来了。神的作为很奇妙。第三方面，神怎么样恩待这位以利亚呢？就是透过他的使命，他的使命，他的使命可以满足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的人生的需要。一个人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是没办法工作的，同样一个人如果没有健康的灵命也没有办法去侍奉呢。当以利亚他有这个体力，当他有这个灵力的时候，神就差派他去侍奉。在这个十五节里面，我们看到耶和华对以利亚说，你回去，你回去，这是神的一句命令。当以利亚从北国逃到何烈山，我们知道神在路途上面一直的没有叫以利亚回去侍奉他，在人看来好像是浪费时间， 但是为什么现在神才对这个以利亚说你回去吧？因为时候到了，以利亚的体力跟他的灵命都已经恢复了，所以神就叫他回去。神不但要以利亚回到他的原来的国家，他也要叫以利亚回到他原来的职分，继续的来做这个先知的工作。不但如此，神甚至告诉以利亚当走的路，他为以利亚安排一切的。耶和华并没有因着以利亚的软弱废掉他，反而他给以利亚三方面的恩典。什么恩典呢？第一方面就是有这个使命感，神给以利亚一个新的使命，就是要以利亚去高三个国家重要的人物。以利亚的使命就是要在这个外国，在他的本国，在他的神国里面有这个贡献，有这个侍奉。神为以利亚所安排的事工都是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时间，有他的这个美意的。同样，我们也不要轻看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使命跟责任。其实呢，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影响我们现在的这一代，也会影响将来的下一代。还有呢，神给以利亚另外一个恩典，就是有参与感。神让以利亚知道他是与神同工，不是神与他同工。不管是以利亚或者是以利沙，他们都是在神的工作上面是一个团队，是一部分。所以呢，他们要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分担。以利亚他真的学会这个功课，后来他跟以利沙有美好的配搭。那我们也要感谢神，神也给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机会去侍奉神。那我自己也要感谢主，在过去半年里面，我在教会里面全职侍奉，我也能够享受到侍奉神的喜乐，也更能够在这个团队里面享受到这个侍奉的喜乐。正如这个诗篇133篇第一节大卫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神也给以利亚另外第三方面的恩典，就是有安全感。神让以利亚知道他为他的国流传的7000的人是从来没有向巴利屈膝的。神要告诉以利亚这件事，就是要告诉他这位神可以保护他的子民，他可以保护他的仆人们。所以以利亚不要怕，以利亚他可以信靠这位神。当耶和华吩咐完了以后，以利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到在19节说，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先去告这个以利沙做这个先知，接续他。这个于是在这节经文里面是非常重要，就是看到表明以利亚他没有其他话可以讲，他反而有这个勇气，愿意来再一次的侍奉这位神，愿意来完成他的使命。以利亚他知道这绝对是不容易的，但是他现在学会一个功课，就是他愿意来信靠这位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人生到底有没有一种使命感呢？还是我们一天过一天，没有什么目标呢？ 当我们面对生活里面不同的挑战的时候，又有没有好像这位以利亚一样灰心丧志呢？还是我们的人生是多姿多彩的呢？其实呢，我们要感谢主，神给我们有不同的角色，无论是夫妻、做父母的、老师、工程师、科学家，我们都可以殷勤的来为主而活，我们可以完成神要我们做的事。神怎么样带领以利亚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也可以同样的保守我们到底。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得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现在就是你我侍奉神的时间，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机会，趁着我们还有体力灵力的时候，完成神托付我们的使命。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有盼望，我们要为主而活，这位神他的供应可以满足我们肉身上面的需要，他的同在也可以满足我们心灵上面的需要，他的使命也可以满足我们人生的需要。让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供应我们每一天的需要，你也帮助我们复兴我们的灵命，你更赐给我们有侍奉的机会，叫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单单的为你而活。主，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谢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